欢迎来到企业故事会，这里是北京读天下。本节目已经结集出版，书名《价值创造与商业模式》，各大电商平台有售。推荐大家前往公众号“北京读天下”微店购买，原价68元，粉丝享受补贴价格25元包邮。在上期的音频节目中，我们介绍了电商快递市场的基本格局，以及拼多多崛起之后对快递电商市场所造成的影响。本期音频主要讨论极兔如何实现黑客增长。2019年，极兔收购龙邦快递，以借壳的方式解决了经营资质。原计划2020年1月起网，受疫情影响，起网时间推迟到3月。在宣布起网的公开信中，李杰称要在2021年冲击快递行业日均2000万单的盈利生死线，在3年内做到中国快递前三名。在外界看来，李杰的计划并不可靠。的确，极兔在印尼市场非常成功，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在国内，它可以依托 OPPO 系的经销商网络，还可以获得企网所需要的资本补充。不过，和当初极兔在印尼市场的竞争对手相比，斯通伊达无论从电商资源、管理能力、资产配置和网点分布来看，都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对手。极兔凭什么实现两年做到日单2000万的目标？应该说，极兔选择的时间点对它是非常有利的。2018年，拼多多订单数量从前一年的47亿单增加到111亿单，对市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一年，快递行业发生了价格战。国内快递行业费用一般以浙江省义乌市为基准。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国家邮政局发布统计时，通常不会专门发布义乌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的常常是义乌所在的金华市的数据。2021年，金华市快递量为116亿单，全国第一。其中，义乌占到 92.9 亿单。2018年开始的价格战，快递单价平均价格从2元以上压到 1.9 元，之后进一步下降到 1.2 元，甚至 0.9 元。之后，由于各大快递公司普遍陷入亏损，价格战难以持续。快递单价一度回升到 2.5 元。查阅金华市的统计公报数据，可以看到价格战的影响。2017年，金华市快递业务量增长 51%， 收入增长 32%， 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均衡。到了2018年，快递业务量增长 43%， 收入增长只有 3%， 业务量增长接近 50%， 收入却几乎没有增长，这就是价格战的结果。2019年，价格战结束，这一年，金华市快递业务量增长 62%， 快递业务收入增长 31%， 业务量增长和收入增长之间的比例得到恢复。极兔是在2019年启动内地市场的，他已经知道了2018年价格战的结果，可以想象他对2018年价格战做过仔细的研究，并且得出了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这轮价格战时间不长，整体市场份额变动不大，最后大致以保持原样而收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价格战导致各家公司盈利水平迅速逆转。斯通伊达作为上市公司，盈利压力非常大。 大家都有止损的愿望。二是因为拼多多和直播电商带来的市场增量很大，快递公司不需要从竞争对手那里夺取市场，反倒是需要增加投资来承接快递量的上升，客观上缓解了价格战压力。从斯通益达内部来看，中通的市场份额出现显著增长。行业分析认为，中通专注投资于仓储、设备和干线运输能力，在快递量增长时处于成本优势地位。有了中通的榜样，加上对市场增量的乐观情绪，斯通益达纷纷扩大投资，提高产能。这样，他们很可能没有办法留下足够多的资金用于准备价格战消耗。对于极兔来说，这就是发起价格战突然袭击的绝好机会。再来看快递行业，2019年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年份，业务水涨船高，竞争压力有所缓解。但从需求市场来看，不平衡的问题并未解决。在拼多多看来，快递公司从自己的增长中坐收渔利，却没有为平台提供额外的价值。面对拼多多的兴起，快递行业并不觉得有必要设计一种新的服务模式。电商和快递是典型的互补产品，其中一项降价会给另一项带来增长。拼多多平台订单价低于阿里巴巴，相当于电商降价，自然会刺激快递订单上涨。另一方面，拼多多也需要快递降价，用更低的快递价格来刺激商户增加订单。从斯通益达的表现来看，他们没有这样的方案，也没有这样的决心。面对阿里巴巴和京东的打压，拼多多需要互补产品支持，哪怕只是短期的快递价格战，对它也是非常有用的。2018年，快递行业价格战产生了两项重要结果。第一，经过价格战的试探和缓解，斯通益达进入了心理麻痹状态。他们认为，短期内不大可能再有全面的价格战。同时，他们对行业壁垒也非常有信心，因为菜鸟网络具有封闭性，外人无法加入。而他们相信，没有阿里巴巴的支持，电商快递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行业外的竞争对手，无论在资源和管理能力上，都不可能与他们相比。第二，价格战探测出市场价格的底部。假定不考虑盈利要求，只要将市场价格快速下探到每单 0.9 元，就足以刺激电商商户前来使用，用户转移的成本很低。当然，如果想要快速夺取市场份额，就必须有足够多的资源，在这个价位附近能坚持一段时间。将这两项发现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极兔指导价格战的竞争战略。他知道夺取市场份额必须维持在怎样的价位水平，只要动作迅速，完全可能对通达系构成突然袭击。价格战的价位下限确定之后，成功的关键要素就变成了速度，必须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足够的产能，充分利用价格袭击带来的短暂优势。为了实现日单量2000万的目标，除了降价之外，极兔还需要有本领快速形成产能。为此，极兔接连打出了三张王牌 OPPO 系、补贴和蹭网。第一张牌是 OPPO 系的内部资源， 齐王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可能对外保密，但可以设法加速。极兔采用的是老办法，动员 OPPO 系统的经销商。第一批加盟商主要出自 OPPO 系统。这样做不仅速度快，而且由于内部信任程度高，降低了管理成本。一般来说，加盟方式的缺点是总部控制力弱，但 OPPO 系的历史特点恰好有助于弥补这一缺点。OPPO 系企业和经销商网络相对稳定，经过多年合作，拥有相似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有助于减少加盟制的缺点。据说极兔进入内地市场的初期投资是80亿元，这部分资金只够建立转运中心和干线运输车队，各地的网络则需要 OPPO 系统经销商自己投资。第二张牌是补贴。OPPO 系可以帮助解决大区布局，但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派件和收件。斯通伊达采用直营加加盟模式，总部直营转运中心和干线运输，揽收和派件则利用加盟商。极兔也采用类似的模式。为了吸引加盟商，极兔采用补贴的方法，利用财务杠杆快速增加网点。据腾讯新闻潜望报道，极兔对华北某市的加盟商提供的补贴类型有客服补贴、车线补贴、扩点补贴、KPI 考核补贴等。加盟商每增设一个客服，极兔每月补贴3000元，每购入一辆快递车补贴20000元，每扩张一个新网点奖励5000元，完成 KPI 考核后还能得到绩效补贴。这样极兔就可以用相对较少的资金作为杠杆，撬动社会资金，投入可验证的产能扩张。快递员是另一个产能瓶颈，特别是大城市的派件。为此，极兔需要设计专门的激励机制。据财经易法报道，极兔速递的快递员按照底薪加计件派单费来结算，每单的派单费加底薪可以达到接近2元，而通达系基本在 1.5 元。有报道说，起网初期，极兔给出的派费甚至达到通达系的一倍。第三张牌是蹭网。在起网初期，极兔只能覆盖核心城市和东部地区，无法渗透广大的三四线市场。但这些市场同样存在着派件的需求。极兔的对策是大规模的全国范围内的蹭网。快递市场是不平衡的，有些快递量不大的地区往往一家网点挂出多个快递品牌，对他们来说，多一家快递公司多一份收入。极兔只要略微提高派单价格，就足以获得这些网点的支持。极兔的有利条件是订单以拼多多为主，消费者主体来自三四线城市或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原有的网点普遍存在产能闲置，他们非单不会拒绝，反而会欢迎极兔带来新业务。极兔甚至将蹭网发展到中心城市，动员竞争对手的加盟商为自己服务。极兔利用了斯通伊达加盟商与总部的矛盾，以补贴的方式吸引加盟商给自己派件。大规模的蹭网行为很快引发了斯通伊达的反弹。2020年7月，圆通总部下文禁止全国网点以任何形式代理极兔业务。随后，申通、韵达等通达系均发布了类似通知。 这些明令通知客观上反映出极兔蹭网政策的效力。从之后极兔快递单量增长来看，这些禁令并未阻止极兔的业务发展。显然，在加盟商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补偿，斯通伊达所反对的蹭网行为就是很难阻止的。没有阿里巴巴，极兔也能活。起网之初，加盟商对于极兔能够取得多少市场份额是有怀疑的，因此极兔也曾经暗示他会和阿里巴巴取得谅解，尽早进入菜鸟网络，甚至还发布了一些极兔高层与菜鸟网络高层见面开会相谈甚欢的消息。不过这一希望并未很快落实，一方面菜鸟网络对此不很热心，这是很自然的。就算阿里巴巴愿意接受极兔，斯通伊达的工作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在竞争中被打败，失去市场份额是一回事，邀请对方加入则是另一回事。极兔的另一个合作对象是京东，京东平台上的第三方商家可以使用极兔发货，但京东并未出现在极兔合作伙伴的名单里面。极兔只是争取京东的中立，并不指望京东会支持他。尽管极兔高管在口头上用阿里巴巴合作机会来安抚加盟商，极兔的订单主要来自拼多多，并且拼多多的业务量大到让极兔难以承接的程度。2018年，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曾经宣布，拼多多不会涉足物流领域，要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斯通伊达可能认为，这个专业的人指的是自己，但黄峥已经在斯通伊达之外找到了专业人士。据晚点 Late Post 的报道，正是在这一年，黄峥邀请极兔创始人李杰回国发展。由于阿里巴巴与拼多多之间的竞争关系，拼多多和斯通伊达之间的合作更多体现为商业需要，却做不到相互信任。2019年年初，拼多多要求平台上的商家放弃菜鸟网络，转而使用自己的电子面单。所有局外人都能够看得出来，拼多多需要一家专门或主要为自己服务的电商快递，而这家快递的人选一定不会是斯通伊达。斯通伊达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身处菜鸟网络的限制之下，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只能假装看不到危险，一门心思争取瓜分拼多多的市场。2020年3月，极兔揭开价格战序幕。在义乌市场，万件以上快递价格降到1元，如果重量轻，还可以降到 0.8 元。义乌快递市场是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形态，价格信号最敏感。极兔发出的低价信号刺激了电商快递订单大规模转移。2020年6月、10月以及2021年初，极兔日单量分别达到500万、1000万、2000万。市场份额从0上升到接近 8%。当初李杰提出用2年时间做到日单量2000万，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用来激励加盟商的口号。现在极兔只用1年时间就做到了这一规模。2021年4月6日，义乌市邮政管理局对极兔、百世快递出具警示函，告诫其不能用低于成本价进行倾销。4月9日， 两家公司义乌转运中心的部分设施被关停。监管部门的反应速度不算快，禁令下达时，极兔的初期目标已经达成，对市场格局影响不大。这项禁令更多反映出四通一达的焦虑，他们对极兔的崛起缺乏有力的应对策略。极兔起网的消息是公开的，动员 OPPO 系经销商是惯用的做法，价格战不算新鲜事，补贴和蹭网都是通达系自己用过的招数。那么为什么通达系未能对极兔的价格战做出有效的反应？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四通一达采用相似的战略方案，整体上处于缺乏戒备的状态，他们的资源已经沉淀在运营投入上，没有用来价格战的储备。四通一达虽然同属菜鸟系，但毕竟是相互独立的，企业之间沟通协调成本比较高。所谓的协同只是表现为向邮政部门投诉，以及在内部封杀极兔的蹭网。这些措施不仅出台时间太迟，而且力度不足以对极兔造成损害，无法阻止极兔夺取他们的市场份额。极兔的竞争对手认为，这是一场不平等的竞争。拼多多和极兔之间显然存在利益关系。尽管拼多多没有指定商户使用极兔快递，但为了帮助极兔获得订单，拼多多主动向选择极兔的商户提供补贴。据晚点 Late Post 报道，一名中通快递的经理在义乌调查时发现，如果卖家选择极兔，拼多多会直接返还一半的运费。同时，极兔加盟商则在市场上公开散布拼多多与极兔之间存在联盟关系的传言。2021年4月8日，拼多多发布声明称，春节期间同极兔开展的特约保障合作已经结束，平台发货规则按照统一标准执行，拼多多对极兔无投资关系，无特殊合作，无政策倾斜。这项声明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响应监管当局的措施，它似乎更接近于对四通一达的讽刺。就算拼多多偏向极兔，但它的多数订单还是给了四通一达，他们实在没有多少理由抱怨。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使拼多多与极兔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在极兔起网后，拼多多会如何对待极兔呢？极兔所采用的低价策略，正是拼多多盼望的互补产品。和四通一达相比，极兔的服务更能够提升拼多多平台的价值。市场上多了一家快递供应商，可以增强拼多多作为购买者讨价还价的力量，改善拼多多的产业环境。最后，极兔作为独立于菜鸟网络的市场力量，也是拼多多唯一可以选择的盟友。显然，照顾和支持极兔本来就是符合拼多多利益的。支持极兔的主要现实力量则来自平台电商。与淘宝卖家相比，拼多多平台电商成交金额低，商户对快递价格极度敏感。极兔是市场上唯一一家专注于向这类卖家提供服务的电商快递。如果极兔由此建立起基于低价电商快递的独特能力，那么它就实现了和其他电商快递的差异化，同时与拼多多构成很强的互补关系。媒体财经译法在2021年1月进行了一次随机调查，他们通过拼多多购买7件商品，所有店家均表示 发货所选的快递会在极兔速递、圆通、中通等快递公司中随机选择，但在最终发货时，选择使用极兔速递的有5家。财经一法询问了25家拼多多店铺店主，有19名店主明确表示，除非买家专门提出，否则发货将选择极兔速递。卖家介绍说，拼多多作为平台方，并没有强制要求使用极兔速递，但有过推介。极兔的运价略低于其余几个快递品牌，是他们优先选择极兔的真实原因。当然，一年时间快递量做到日单2000万，极兔也面临着业务量暴涨带来的风险，特别是产能管理的压力。服务质量投诉已经导致品牌声誉受到损害。2020年，极兔一度是邮政总局公布投诉最多的快递企业。不过，分析投诉的具体数据可以发现，对极兔的投诉呈现结构性特点。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投诉比较多，三四线城市的投诉相对少得多。这也反映出极兔借助蹭网完成派件的现实。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竞争对手监控严，蹭网难度大，派件优先级靠后，服务质量自然要差一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拼多多订单占极兔业务量的 90%，其余部分来自快手、抖音等新兴电商。极兔在满负荷状态下也只能承接拼多多 20% 的订单量。2020年10月，拼多多现任 CEO 陈磊接受媒体采访时披露，拼多多每天发送的包裹数量超过了7000万个。按照这个数字推算，极兔日单量已经达到1500万。此时，极兔不得不控制业务增长的速度，特别是在双十一、春节两个快递旺季。2020年双十一，极兔原本制定的目标是日单量保住1000万，冲击1500万。实际结果是日单顶峰达到1800万。据腾讯新闻浅望报道，这是控了量的结果。控量主要是怕客户体验差，快递爆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极兔按照原有规模5倍以上来租赁土地、建设厂房和购进设备。我们将在下一期音频中讨论极兔和通达系的不同选择如何造成不同的市场结果。欢迎到时收听。好，今天的企业故事会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